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试过在面对一片海洋、夜空，欣赏一个表演或者艺术作品的时候，感到一种不确定的强烈情感，然后发出一声哦？这一声哦，包含了敬畏、愉悦、赞叹，甚至恐惧的复杂情绪。当代心理学家克特纳在《敬畏带来生命惊奇的情绪新科学》一书，透过生理机制讲解人类本能与敬畏之间的关系，体会哦的一声可以对我们身心的改变。
克特纳引用研究表明，经常在大自然感受敬畏的学生更加容易记住资讯，并且在测验之中表现更加好。他指出，敬畏的好处在于心理上令人产生正面积极的情绪，更加在生理上面提升大脑的运作和记忆力。敬畏亦都有助我们同他人建立联系，并且促进社会的关怀。研究发现，看了能够激发敬畏感觉的短片之后，人们更加愿意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因为敬畏的感觉令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并且明白每个个体都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更加具同理心。
当我们理解到自己置于宇宙和历史之中的渺小，并且随时随地欣赏当下，我们就会发现敬畏既不存在于任何事物，又存在于所有事物，因为它是我们观看事物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是树叶上面的几何纹路、转角建筑物的复杂建构、母亲煮的一顿饭，或者是你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敬畏带来生命惊奇的情绪新科学》，作者达涉尔·克特纳，由芝田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们有没有在星期六的晚上就开始觉得很害怕，怕星期一很快来到，怕欢乐的时光飞快地消失，并且要回到那个无趣的生活里面？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去主导有趣呢？如果我们有方法持续地创造有趣时光，或者我们就不会怕假期的完结，甚至可以更加专心地享受当下的假期。在 FUN《分的力量》这本书，作者普莱斯指出，真正的趣味来自于游戏、连结和心流这三个元素。
作者认为，游戏简单来讲就是不求目标与成果的为了玩而玩。试举例，小朋友在操场玩捉迷藏，他们不是为了什么奖励和回报，而是纯粹追来追去。一班人玩捉迷藏的乐趣亦都在于这个游戏连结了这一班人。有趣的连结不限于人与人之间，亦都可以产生于人与动物、人与物件，甚至人与历史之间。最后，所谓心流，就是当我们从心而发产生了趣味，就会乐在其中，忘记时间。
要创造趣味，首先我们要排除会削弱这三个元素的东西，包括一切会叫我们分心的事物，例如手机、闲杂人或者工作，还有关于判断、分析、评估的思考。举例，不要在玩游戏的时候思考这个游戏究竟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当我们分心的时候，注意力就会分散，不专心玩游戏也都会直接影响了心流。另外，作者提醒我们确认自己的快乐磁石，即是能够带给我们游戏、连结和心流的所有事物。趣味因素是快乐磁石何以有趣的原因。有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趣味因素是愚蠢、无聊甚至低智，但是请接受如此快乐的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分的力量》，作者海萨林·普莱斯，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根据2015年发表的一份企业工作状况报告，员工将浪费时间的会议列为妨碍工作进展的头号障碍。工作聚会令人头痛，非工作的聚会呢亦都不见得叫人好受。在一项2013年公布的研究指出，75%的人感觉和朋友的相处并不满意。聚会可以不成功，于是产生出一种专业叫会议引导师。著作《这样的聚会最成功》一书的作者帕克就是其中之一。
帕克曾经引导一个与会者全部是跨国公司行政总裁的世界经济论坛的晚宴，并将一场预计是虚情假意的应酬转化成一次真诚对话的聚会。每一位客人以个人的故事来说祝酒词，有人讲到自己在灾难现场的遭遇，又有人分享母亲在临终时讲的一番说话。作者指出，我们大概都知道人与人见面的好处，但是就没有认真去思考怎样创造快乐的有益的聚会。当你组织一个聚会的时候，试下更少考虑做什么，而更多要思考为什么。
以大家都可能会好惊不得不出席的婚礼为例，由过大礼到婚宴现场，全部都是礼节和习俗，这些都是做什么。在这里，一对新人的意愿和见证人的快乐都被排除，筹备的人觉得这些是责任，那又怎可能是一个快乐的聚会呢？多一些思考为什么，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聚，就会找到怎样成功聚会的方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样聚会最成功》，作者普里亚·帕克，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2008年有一份经济学的研究呢是有关终身幸福感的。他们发现幸福的水平在人生之中呈 U 型的曲线，也就是说我们在童年的时候感到相当幸福，中年时呢就不太满意，到了年老的时候又开始变得开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岁就是这个 U 型低谷的最低点。当经济学和心理学都指出中年危机这个事实，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终身教授基伦·塞提亚就尝试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这个危机。他在著作《从来也不会好过现在》里面提出了一个关于思考幸福和快乐的吊诡。
早于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发现，当人对自己幸福过分关注的时候，就会产生痛苦。密尔认为，当人不将追求幸福视为目标，而在追逐其他目标的时候，他们先会顺便找到幸福。总是关注自己幸福的人，只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与自己幸福无关的事情，反而造成不安和不满。
在这里，作者认为我们至少有两条路。一，我们成为只关心他人福祉的圣人。二，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其他目标。例如睇波、烹饪，甚至接送家人翻工放工。而重点是你真的觉得这些活动有趣。什么是有趣的活动？塞提亚就认为没有具体目标的活动都是有趣的。例如跟朋友交谈、听下音乐、散步等等等等。只要学会欣赏和享受这些日常生活，这样就能找到真正的幸福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从来也不会好过现在》，作者基伦·塞提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没有试过以下的情况？在旁人眼中，你是几咁成功、几咁厉害的一个人，但你苦心自问，又认为自己的高峰已过，正在过着平庸的人生。如果你都有这样的中年危机，不妨一读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家布鲁克斯的著作《重启人生》。这本书的起点是，哪怕在旁人眼中几咁之成功的人，都有力有不逮、大不如前的时刻，而我们有类似的失落感亦都是正常不过。
布鲁克斯指出，职业生涯的衰退现象是普遍而有科学根据的，这个归咎于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它是大脑负责工作记忆、执行功能和专注能力的部分。强大的前额叶皮质是自我进步的基础，让人可以创作诗歌排句，亦都可以成为心灵手巧的外科医生。但是前额叶皮质亦都是成年后首先衰退的部分。
研究表明，职业的个人衰退期，尤其是高技术的职业，开始于30几岁至50几岁之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琼斯以超过一个世纪的数据研究发现，人最常在30几岁的晚期做出伟大的发明和发现，而40岁之后，随着年龄上升，取得专业上突破成就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下降。到了70岁， 产生重大创新的概率几乎为零。布鲁克斯继续讲了，类似的情况呢发生在很多行业，年龄而导致衰退期可见于航空业、艺术界甚至是医科。一项关于加拿大麻醉医生的研究就指出了，65岁以上的麻醉医生出现医疗失误的可能性比年轻同行高 50%。 但是哪怕衰退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衰退而来的不快感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重启人生》，作者阿瑟·布鲁克斯，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